武禅师语录，诸位大的比丘、比丘尼、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文句。知晓而不知大，见近而不见远者，此众生之常分也。如阿弥陀佛，于诸众生有大恩德，众生不知也。佛于无量劫前对四自在王佛普为恶世界苦众生发四十八种大愿，后依愿九经常劫修菩萨恨，舍金轮王位国臣妻子头目脑髓，不知其几千万亿，此但万恨中内外财布施一恨也。如是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缘修万恨，立即功成，言成净土，自至成佛，分身无量，解引众生，方便摄化，令身彼国。然则如为一人，众多亦然；如为众多一人，亦然。若以众多观之，佛则普为一切众生也；若以一人观之，佛则专为我一人也。称信大愿为我发也，常结大恨为我修也，仕途为我严禁也，三生为我圆满也。以此头头现身结营，处处显示内应，总皆为我也。好，请看这一段。这一段是通过对阿弥陀佛因地的发愿修行，让我们了知法藏因地跟我们众生啊，是为我们众生来发愿来修行，对我们众生有大恩德，对我们从初发心啊持戒念佛到最终圆成佛果的全过程，阿弥陀佛都在护佑着我们，加持着我们啊，承办我们的大事啊。这段事情由于我们在众生份上是非常陌生，有时候耳闻呢也不一定会信以为真啊，所以信心总是很浮浅，对这个要不断的熏习熏习啊。首先提出众生在认知层面的一种狭劣的特点，知晓而不知大，见近而不见远。我们众生的这种本有的智慧应该是广大无边的啊，然而一念无明妄动啊，我们这种具身我执，受这个思受想行识五蕴的局限，马上就使我们的知见非常狭小了，鼠目寸光啊，这是受我们的这种业力这种身心的局限性所决定的。 所以智慧非常狭小，心量非常小，不能见到广大的境界啊。那这一点对我们知小而不能知大，见近而不见远的凡夫众生来说，来讲净土一法，就在认知层面、信解层面具有很大的难度啊。就比如一个井底之蛙，井里的青蛙，它看到的就是井里面那么一点点水啊，看到的面就是那么三尺见方的井口，这就是它整个的世界。你要跟他讲浩瀚的大海、广阔的天空，不是他的境界，他就不相信啊。你对于这个春生夏死的这个虫、昆虫来谈冬天的景象，他也不会相信啊。所以我们对凡夫众生局限在这个娑婆世界五欲六尘里面的人来说，你让他去讲，跟他讲西方极乐世界那种清净的境界，就像对那个井底之蛙描述大海一样，很困难啊。所以我们要深知自己认知的那种狭劣性，就不要去兼顾自己凡夫的世界，一定要把自己的世界放下来，去养性佛的世界，慢慢地打开我们的心量。我们为什么知见会这么小呢？还就是一个执着，碰到什么执着什么啊，不能够切证空性，所以心量打不开啊。佛陀22年讲般若是经典，就是让我们扩大知见啊。你不住一切法，就住在般若上，但凡夫众生就是住一切法，执着一切法啊。本来在这个世间是匆匆的过客，于是他大了成个家，哎，这里盖个房子就是我的家，这个家就是我整个的世界啊。家里面那个家啊，宝高头的一个屋子下面就一只猪在那里啊，这就是他的家啊。那是这就我们慢慢的心量就越来越小啊，以至于比如做什么事啊，中午也有几个居士说他很有善根，开酒店啊宾馆，虽然很赚钱，但杀生很多，所以他善心发现就不想干这个，然而家里朋友都拽着他不让他啊离开。哎，这就是一般人觉得就是我能赚钱啊什么的，这就知晓他不能知道你这个杀生你导致的恶业，现身会身体不好，寿命短，这是你现身的花报，未来的果报要到三恶道里面去，他就不能见这个缘，不能知这个大啊，就在这个眼面前的利益当中他出不去，造作诸多的恶业啊。所以佛经里面用我们众生这样的一个知见狭劣造作的恶业，就用一个比喻非常形象，就是小孩啊对那个刀刃上的蜜的关系，刀刃上的一点蜜很甜，这个小孩无知的小孩就会舔，赶紧舔那个刀刃上的点蜜，刚刚尝到一点甜头，马上舌头割伤了，割断了啊。那么现在我们人类很多的愚蠢的行为都是由于这个认知小所导致的啊，它意味着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好， 把环境破坏了，生态破坏了，然后这些反过来给我们导致了更大的难受，然后又去整治它，整治的可能比它得到点利润要付出多少倍才能整治到原来的样子啊。所以我们众生就可怜了，为什么学佛要开发智慧，扩大心量啊，要知大呀，要见远呢 啊这样我们才能导致真正幸福美满的人生，我们的一切念头，我们的行为才叫随智慧行啊。如果心量狭小，就是随烦恼行，一定会导致我们众苦充满。好，我们知道自己的认知的狭劣，鼠目寸光，没有智慧，不能见到远大的事情。佛悲悯我们，不断的开显，比如三界六道的轮回，我们只看到生命当中这一段这么小的范围，于是他就不相信因果啊。你看那些善人啊，也没有得到善报，也很潦倒，恶人还很得志，而他知这个小，不能在一个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轮回因果错综复杂的背景当中去认知生命的真相啊。于是我们就想到佛来到这个世间讲净土一法是多么的艰难，这是一切世间极难性之法，没有比相信念佛往生净土一法更难的。所以为什么祖师大德判根基这个相信净土一法的是上根基所设的，因为他的认知本身狭劣的人，他本能的就很难相信这个法啊。你说西方极乐世界啊，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这两个有你传达出来，这就是惊天动地啊！啊，有时候我们看看一些飞碟报告，一看到还有飞碟，一下子都会很吃惊了、啊。我们总认为这个整个的银河系啊，河外星系只有地球才有人呢、啊，哎，怎么还有地球之外还有飞碟过来？科技发展还有那么快呀、啊？啊！哎，于是他就琢磨说，这肯定是幻觉，是什么假的什么的。但是出现了几万、几十万起飞碟报告、目击报告，固然有很多是假的，固然有很多是幻觉，但是这里面只要有一例是真的，他也传达的不得了的信息啊！啊，地外文明呢、啊？啊，平行的世界啊。那么对这个有地球之外有生命有刹土，这些佛教来看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啊。那整个的法界当中有多少啊，多少这个微尘数又微尘数的刹土，这刹土有种种的这种形状，依照种种的不同的地方依止，寿命众生的寿命种种不同，福报种种不同，文化形态不同，语言不同，那是很多。那对于这样广大的世界，像华藏世界这样的一个描述，这在凡夫众生来看，他是梦都梦不到的啊。所以在这里讲说阿弥陀佛的净土，要说啊，尽管很多人不相信，很多人听了哈哈大笑，下士闻道大笑之，啊，不笑不足以为道，啊，还是要说，毕竟这个世间还是有一些与净土法门有缘的人，他听了以后，他会悲喜交集，他会闻即信受，啊。即便当下不能信受，给他听一句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名号，也在他的阿赖耶识 播下了一颗金刚种子，迟早这个种子，这就是善根嘛，啊，遇到因缘会破土而出，啊，那么净土经典就是首先释迦牟尼佛就详细的介绍阿弥陀佛的因地啊，他整个的过程都是发大菩提心、大慈悲心啊，来为众生啊来服务的，对众生有大恩德，但这一点凡夫众生却不知道啊，不知道就得告诉他啊，所以《无量寿经》就描述啊，这种在无量无边不可计数的阿僧祇劫以前啊，有一尊古佛啊，这尊古是开始先讲定光佛啊，定光佛啊，在这个世间是见八相成道，在涅度啊，后面次第的有像月光佛、月面佛、旃檀香佛这些啊，水天佛，而到最后呢，就是四自在王佛啊，就定格在这个四自在王佛，他那个时代发生了一桩事情。他示现八相成道，他是在这个寿命四十二劫的这个时代，众生福报都很重的啊，很大的一个时代，示现有一位大国王，他来闻经说法啊，大彻大悟，顿然舍去王位啊，舍家弃国，行作沙门，号曰法藏，来出家修道。由于他是大国王，由于他是以菩提心来出家，所以他从一出家的时候就不是为自己，就是为了救度无量无边的是苦难的众生，叫阿世界苦众生。像我们这样的阿世界就是秽土，十方世界有净土有秽土啊，净土的众生是快乐的，是安乐的啊。那么阿世界就是阿耶所感召的秽土的世界，它是遭受巨苦，就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又在这个五浊恶世，人寿百岁的时候，他众生就更苦了。释迦牟尼佛示现在人寿百岁的时候，现在又过了将近三千年了。那么我们平均寿命七十几岁，比那个释迦牟尼佛应世的时代又更苦，福报就更差啊。所以法藏菩萨他得四自在王如来的加持啊，以后也通过自己的发心修行，自己就得到天眼，用天眼观察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如何救度这些苦难的众生啊，如何救度就得要了解这些众生他是什么样的状况，他是什么根基，他有什么耗药，用什么善解方面才能救度。这种事情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他不是救度哪一类的众生，他要救度所有的众生，九法界众生啊。所以这样他观察啊，还到他方世界佛的净土去摄受他们好的一面，对那种秽土方面如何会导致这样的秽土，这个浊恶它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啊，种种众生是什么状况，他由一个一个愿发啊，针对众生来发愿，这样发愿的过程都经过五大劫的时间啊，发出了四十八大愿，在四自在王佛法会上发四十八愿的时候，四自在王佛是非常欢喜了，说他这个愿能够令一切愚慧的菩萨圆满各自菩萨的大愿， 能够令所有的众生由于这个愿得到救度啊。四十八大愿的称信发起来，也就是法界众生得度的因缘成熟了，由此感得整个大地六种震动，天上啊雨下无量的妙花，虚空当中发出声音说决定圆满大愿成佛，虚空受尽啊。那么法藏菩萨发了这个愿之后，不是发了愿就不管了就完成大事呢？还不是，愿需要马上要行来填充的，来圆满的。所以由愿导行，法藏菩萨经动经无量劫又无量劫，修菩萨六度万分啊，福慧双修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示现种种的身份啊，或者示现啊刀立天王身份、夜魔天王身份啊，以及转轮圣王身份啊，人间的比丘啊、比丘尼等等身份，乃至在六道随行六道来广修自利利他的菩萨行。在这种种身份当中都会啊供养佛啊，供养佛，供养法，供养身啊，念佛念法念身啊。那么在六度里面，这里提出布施这一度，在他属法藏菩萨示现种种身份当中，就光舍金轮王位啊，舍金轮王位出家这个事情都有无数次。菩萨在行布施的时候，他是完全无条件的布施啊，真的是三轮体空啊。当他做转轮圣王的时候，他是所有的金银财富都打开，所有国内的贫穷的人都能都来给他布施啊。如果一个贫穷的人上来了，这个转轮圣王对他不仅没有傲慢心，而且会向他顶礼，说你终于来了，非常难为你老人家，我应该主动送上去啊，跪着给他供养，供养要什么给什么。而这个贫穷的人觉得啊，这些金银财宝都得到了，想一想，我还没有做过国王啊啊，哎，他就会把这个国王的位置让给他啊。如果这个穷人觉得我还没有老婆啊，看你的妻子还挺漂亮啊，哎，好，把妻子也供养给你啊。那个穷人得到了皇位，得到了他妻子，又说我还要有个佣人比较好，他要称我的心呢、啊、哎，这个转轮圣王会做他的佣人，帮他服务啊。这是属于外面的国臣妻子他能供养。还有如果一个穷人啊说我需要你的头，需要你的眼睛，需要你的脑髓，他无条件的给予，没有丝毫的踌躇，欢喜的给予。这个菩萨是这样行布施的啊，这就是布施波罗蜜啊。啊，到家了啊，不像我们布施一点，现在赚了很多钱，叫他布施一点舍不得呀，心里啊，心里很难受啊，打一毛利天下都不为也啊。吝啬，吝啬就是我们的知见小，心量小，我执重。所以主要我们布施一下子就把心量打开了啊。所以布施度千滩啊，所以这样的法藏菩萨舍这样 转轮圣王这样内外财的布施都不知道有几千万亿了啊，这还是他前六度万分当中其中的一种啊。如果加上他的持戒精进忍辱禅定智慧这些行持，那是动经啊无量无边的功德啊。所以他是有这样的发现，这样的行持，以后布施到一个波罗蜜的程度，他自己的福报就很大很大。到什么情况下呢？就能够满一切众生这种对知识用具的要求，他自己的福德很大，他怎么能满足呢？法身菩萨就能从自己的手掌心里面流现出所有的东西啊！你想要粮食，手掌心里有粮食；你想要莴苣，手掌心有莴苣；你想要汤药，手掌心有汤药。哎，这手掌心就是无量无边的啊，这样的功德凝聚在这手掌心的一法里面，一法具足一切法，无尽的福德，他有这种啊神通妙用。好，那么这是行布施，而行忍怒呢？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啊，别人的啊诽谤、侮辱、杀害啊，这些都能够忍下来啊。行人所不能行，就是非常精进啊。他无论行波舟行什么，他都是非常精进勇猛，不惜生命啊，不疲不厌啊。那么包括为了救度一个众生，随行这个众生啊，动机无量劫随行，一定让他回心转意，把他救度上来啊。这样的缘修万恨，什么叫缘修万恨呢？他有圆顿的知见啊，圆融的心胸啊，来修菩萨的万恨，这样所积累的功德啊啊，就到了极处，这种立即功成啊，他所行的六度的行持就会产生一种力量，禅定的力、智慧的力、忍怒的力啊啊，精进的力，这些力到了极处，就把自己自心的功德完全显发出来啊，这种福德智慧的功德就成熟圆满。圆满这样就对四十八大愿，这个愿就完全用他的啊功力啊，圆满的功力就庄严成了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是怎么来的？它的建成也不像我们所想象的是要搞建筑啊，一砖一瓦把它砌起来，不是这样啊，那就可思议了。要知道这种是啊，法藏菩萨发四十八大愿的时候，他已经是登地菩萨了，所以他的愿呢是称呼法性实相发起来的，这种法性实相是真实的，所以他的愿是真实的愿，他不像我们世间人发愿啊，就像上午有同学啊，他也发愿啊，我愿为众生效犬马之劳，他也是怨，但一旦笑犬马之劳，别人骂几句、打几下、侮辱一下，他就受不了，他就觉得我这个愿很难办啊。还有的居士，他也发个大愿，我要带众生受苦。哎，这一愿发起来，真的就病啊，生了重病啊，这样那样啊，但受不了，受不了，就说我是不是可以舍这个愿啊？ 那必然他们都会摇摆的啊，发了会后悔的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从虚妄心里面啊一下子情绪激动啊起来的，一旦碰到事情他就马上会后退的啊。所以这那个愿，凡夫的愿都靠不住的。哎，阿弥法藏菩萨发的愿是嗔心发起来的，他不是从虚妄心里面发出来的，他是从真实心里面发出来的啊。这个我们要了解啊。所以以后他在这个圆满菩萨六度万恨的时候，四十八大愿这样的先描述出来的净土的蓝图，到他的功力圆满的时候，他也嗔心就起来了啊。他的七宝树不是说我这个从一个树苗慢慢的一寸一寸一尺一尺长高，嗔心就那么高了啊，他的七宝树也嗔心就起来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就从他的这个愿心里面流现出来的，不是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啊，这要注意。等他嗔心的大愿圆满，嗔心的净土现前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的就由菩萨成了佛了啊。大家看那个自成佛，这个自就是法尔自然的意思，自然而然的意思。他并没有想到我非得要什么时间成佛啊，他只是想到我圆满我的大愿，因每一个大愿都是为众生而发的，所以也就在圆满完成度众生的过程当中，他也成就了自己，大愿圆满，他也就成佛了啊。这个都是法尔自然成就的啊。那么一成佛之后，就四十八大愿就在果地上圆满了，圆满之后就开始兑现他因地的这种大愿，就有能力啊解开普度法界啊九法界众生的序幕，也就分身无量啊。阿弥陀佛分身无量的佛呀，到无量的刹土去接引众生啊。我们在无量寿经看到西方净土的莲花啊，有36啊巨子的叶子，每一个莲叶放出36巨子的光明啊，每一个光明能够显现36巨子的佛，这些佛又到东方世界、东南西北十方世界去教化众生，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正真之道。首先是提到是在东方世界，这些佛到东方世界去教化众生。那么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从方位上来看，正好是在西方极乐世界的东面。有这个愿文，我们可以这样去有一个连接，就是释迦牟尼佛也是西方极乐世界莲花放光所出现的一尊佛，换句话来说，他也就是阿弥陀佛分身无量里面的一尊啊，来接引我们这些苦难的众生啊，用种种善巧方便啊。方便是什么？没有方便度不了众生啊。佛说一乘法、实相法，一下子和盘托出，我们不能相信，接纳不了，因为佛的知见、佛的法门非常远大，所以他还要施设种种方便啊，来循循善诱，给我们很多的过渡啊。所以法华会上为什么说十方诸佛来这个只是愿意称信说一乘法，但是众生根基不够的话，就得由一乘法分成二乘、三乘，由实开权啊，这就是方便啊。 那么方便，用方便法来摄受众生啊，先让他修小乘法，让他证阿罗汉果，就好像在500游旬的中途，300游旬的地方是变化一个化成，告诉他你那个地方就到达目的地了，哎，那那个众生就容易啊，咬紧牙关去修行了。化成到了化成，这时候再告诉真相，这还不是真正的目标地，还要往前走啊，就这样，这都是方便施化的手段啊。那么阿弥陀佛发愿建立净土，建立名号度众生，包括他啊分身无量，以及观音四字也分身无量，这些方便法也是要令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一个方便啊，由于到那去能够在佛的加持之下很快成就佛果啊，那我们迁移到一个刹净土里面去啊，令身彼国。那么这样的发愿，这样的行持啊，你说为一人发愿也可以，为无量众生发愿行持也可以，这两个层面理解都是可以的啊。如果说为很多众生发愿啊，以众多来观之，那么阿弥陀佛是普为法界一切众生来发愿来修行的。如果以一个人来观之，非常个人化的，那么阿弥陀佛就专门是为我一个人发愿的啊。那么这两种同时都说得过去，都能成立，就好像天上的月亮，天上的月亮是普照一切，所以所有的人都能蒙月光清凉的照射，夜晚都能照明他的道路，所以他是为众多，但是也可说为个人啊，一个人，比如我在啊新夜的时候，我一个人往东边走，哎，就发现这个月亮也伴随着我往东边走啊。另外一个众生是往西边走，哎，这个月亮他也感觉到月亮跟他一样往西边走，哎，他是非常单对一的啊。如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各所解啊。如来一生啊，这个妙色身普现，也让一些众生感觉到是显现的跟他同类的身啊，这就是不可思议了啊！连那个刀底天王他都有这个水平，他能变现，他有比如他有1000个妻子啊，妃子啊，这个一般女同胞都希望有种这个爱情的占有欲啊，1000个，哎，那么这个刀底天王能够实现1000个化身，使每一个妻子都觉得，哎，这个刀底天王就是爱我啊，不爱其他的人呢 啊。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把我个人跟阿弥陀佛之间建立一个非常一对一的关系啊。阿弥陀佛这种称呼法心的大愿就是为我发的啊，他无量劫以来的菩萨大恨就是为我来修行的啊，他的极乐的净土四土啊，这个四土是一个基本常识啊，也是用天台的理念来说，西方极乐世界把它化为四土：常寂光土、十报庄严土、方便有余土、繁盛同居土。那么这四土大家要知道，要有一个基本认知，不要说 不要以为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化为了四个区域，就好像一个城里有富人区呀，有贫人区呀，不是这个啊。整个的西方极乐世界都是一尊法界，都是十宝庄严土，它没有区别。世土是依据往生者不同的功恨发心的大小，是由这个往生者心里变现出来的。如果没有断见思惑，待业往生的凡夫，他所变现的是凡圣同居土。啊，断见思惑的小乘圣者，他所到西方净土变现出来的是方便有余土。啊，破一品无明啊，这样的离心不乱往生的，他所感得的是十宝庄严土啊，断尽所有无明的，就在常寂光土啊。那么一般啊，这个教下把这个十方刹土都分为这个四种啊。那从他断惑的程度所感知的世界，在净土啊，西方极乐世界也用了这样的划分，但是他又跟他不一定完全啊一样。那么这个四土同时是在一土啊，所以升到凡圣同居土，就能跟观音世子这些等觉菩萨把手同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这样就是在一土，也就是原生的上三土啊，它有它的不同的地方啊。那么这个四土是阿弥陀佛专门为我一个人来庄严来清净的啊，阿弥陀佛的法身报身应化身也专门是为我一个人来圆满的啊，以至于啊十劫以来啊这个不同的时期，种种的现身来接引，处处显示殊胜的对象，都是为了启发我的信心的。显示内应呢，啊，确实往往在刚刚念佛的时候，对净土信心若有若无的时候，阿弥陀佛很慈悲，往往对这种人在还在左右摇摆时候会显出一些内应。或者在梦中让他看到阿弥陀佛，或者让他在诵经念佛的当中忽然闻到一种奇异的香味啊，或者让这些助念的人哎看到莲花现前，看到佛像现前啊，这些显示内因。显示内因你可不要说哎呀我多么有本事啊，我这不是你的本事，这阿弥陀佛太慈悲了，是让你要产生信心的，是这样的一回事啊。好，这样我们个人就跟阿弥陀佛产生了一个非常一对一的关联啊。我们这样的一个宗教信仰，我们跟一种超人存在的一种沟通是不需要中介的，是直接可以沟通的啊。我们就是阿弥陀佛的那种真子啊法子啊，是要接纳他的遗产的人呢，啊，财产的人是这样的啊，都是为我一人啊。好，请看下面，我造业时，佛则警觉我；我受苦时，佛则拔济我。我归命时，佛则摄受我；我修行时，佛则加批我。佛之所以种种为我者，不过欲我念佛也，欲我往生也，欲我永脱众苦，广受法乐也；欲我 辗转化度一切众生，直至一生补佛而后已也。亦佛之深恩重德，非父母孰可比？虽天地不足以喻其高厚矣，非闻开示，安知此意？不读佛经，安晓此理？今而后已知之一，唯有竭力精修，尽报归尘，半命念佛而已，复何言哉？啊，进一步我们要了解阿弥陀佛，跟我们的日常的行为造作、举心动念有什么样的关联？阿弥陀佛，二六时中都在关照着我们。阿弥陀佛所圆满的啊，为我所圆满的法身、报身、应化身，就在我们的念头里面。于是，当我在造恶业的时候，阿弥陀佛无量光寿就开始运作，就警觉我，告诉我们不要造恶业。啊，我们念佛行人可能都有这方面的一些体会。虽然我们念佛，但还是凡夫。啊，见闻觉知五欲六尘、贪欲心各方面都起来，起来就想做坏事。哎，想做坏事的时候，忽然一下警觉，哎，我是念佛的，我怎么能做这个事？啊。一念阿弥陀佛的名号一提起来，所以想做坏事的念头和行为就阻断了。啊，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无量光寿，就是我们的良知良能。啊，我们一旦想做坏事或者想破戒的时候，马上觉得心里不舒服，甚至就让我们头晕啊，就让我们怎么样，总在警觉我，让我们做不下去。啊，这是阿弥陀佛，就一切坏事让我们不能成就，一切好事令我们成就，所以造孽的时候警觉我。啊，有一个能警觉我们的力量在旁边，那就太好了。有时候我们管不住自己呀，现在阿弥陀佛在旁边管我们呢。啊，就好像一个顽劣的小孩，他管不住自己，那父母就在旁边看着你。啊，盯着你啊！你要做坏事，马上用办法让你做不成啊。那么当我受苦的时候，我们多生多劫造作了很多恶业嘛，所以今生总会要受苦的嘛。啊，你生在娑婆世界五住恶世，他注定了是要受苦的啊。你恶业不重，不会生到这个时代，不会生到这个世界。所以为什么外教讲赎罪原罪，为什么会打动人心呢？它确实我们也是有苦难的种子来的，一定会这个种子现前，让我们遭受种种的苦难。所以当苦难现前的时候，我们是那样的怯弱，是需要一种救度的。那么阿弥陀佛在这里就在拔救我。在饥荒的时代啊，佛会变现出粮食啊，有情和无情都能够变现出来，来方便的拔济我们从苦难当中出来啊。在天灾人祸的时候，为什么很多念佛的行人就能够啊从这种啊，苦难当中出来啊，有很多空难的事情、海难的事情，他念佛啊，他幸存下来了。